这些考虑的问题，因为这一条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很多的采用，谢谢，谢谢你。我想，我们必须要采取一种非常务实的、现实的这种做法。目前是要保证它的普遍性，并从政府的这种意志当中受益来。利用政府的这种政治意志呢，来促进和保护实际的人权，促进和尊重实际的人权。我国的这个人权机制应对了这个问题。我今天必须说的是，我们必须要保持它的自愿性。和这个做法的建设性的这一个方面，我们要进行现实的分析和评估，搞清楚为什么执行不足。有些建议是很容易执行的，他们都是有些是政治性的，有些是涉及到人权方面的，比如说言论自由等等。他们如果没有办法执行，没有执行的话，他们理事会呢要求他执行，而要搞清楚。如何让一个国家履行他的这承诺，更好的落实这些建议？但是有些建议是会有财政上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持现实的态度。很多的这些建议都有财政上的影响，它需要从人力资源啊、能力建设、知识这方面呢得到援助。我们要区分一个国家在不遵守建议这方面的不这个行为做区分，有些呢，如果它是完全违反的话，我们必须认识。就比如说落实教育权、经济权等等，这些是需要有关的战略资源，包括资金等等。我们必须呢。在第三轮开始之际呢，要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署和整个联合国系统来讨论一下如何让这些国家呢更好的来在实地执行这些建议。建议一个国家，比如说要打击警察的酷刑行为，改善这个什么的，这个是需要培训，所以我们要。在不执行建议这方面呢，要搞清楚具体的情况，做区分。如果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反对不执行这个特权，不保护人权的话，国际社会必须是要坚定的。因此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呢，发出呼吁呢，加强建议落实的手段和资源，同时呢，要跟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在人权领域展开工作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同时设立国家的基金呢，以便让非政府组织国家这个层。